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做群羊的榜样。
进入教牧书信，学习大牧者耶稣基督，做神的好管家。良友圣经学院姚谦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大家好，我是姚谦，欢迎来到教牧书信我们这个精神课程，今天进到第十一课了。那么我们也很快对提摩太前书按这个书卷的进度，今天进到第六章的经文。其实我们发觉教牧书信的那个贡献呢真的很大，虽然是远离我们很多年前的早期教会的圣经教导，但是我们看见对今天，当我们要面对教会的牧养，或者说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呢，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也是给我们很多重要的提点。我们过去呢三章四章五章都分别提到在教会里面从教会领袖选离他们，或者说他们应当有怎么样的品格啊，这些呢来作为一种的参考。进到如果你是做传道工人，提摩太是保罗的真儿子，特别对他的劝勉，这个是第四章。那么上回呢我们说教会里面还是有不同的信徒，老人家、少年人、男的、女的，我们也看见保罗也发一些的篇章呢来特别来教导我们应当怎样去面对不同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总体上对年长的要恭恭敬敬的，要尊重的，应当用合一的心态去对待年长的，不要太过直言，要小心，要把他们当有的恭敬给他。这个也是我们说中国人，我们说也有辈分。那么犹太人的文化其实跟东方人我们中国人呢也比较类同的。那么我们说对面对异性不同的性别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清节节的，保罗用这样的字也配合他在其他保罗书信里面呢对我们的教导。那今天呢我们进到第六章呢，还有一环的人际关系呢他没有提出来的，就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来到提摩太书第六章呢，我们就分三次来看这章的经文。我们这一次呢就特别看第六章前面提到这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那么保罗在这一章经文呢其实也探讨不同的话题的，虽然他用的经文经节篇幅不是太多，但是呢也是跟我们总体信徒的生活我们怎样处理事情有关。那么我们说要提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而且第三节到第五节呢他还是按照我们过去了解提摩太书信的背景，在一个异端异教发生的状况底下，第三节到第五节呢到最后第六章呢他还是要重新提出来，我们要小心，我们需要有纯正的信仰。他也提到如果你跟我的信仰不纯正，后果是严重的，后果是不太理想的，他再次来提醒提摩太。那么这一次呢第六章我们也是看见保罗提到生活里面 满足啊，懂得知足啊，是挺重要的。这个是第六到第八节啊，这个是我们这一次呢提到主人仆人的关系，纯正信仰的重要性，跟生活里面懂得满足、懂得知足这个重要性。那么下两回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篇章呢，提到基督徒教会，我们怎样看钱财，怎样保持我们生活的纯正，保持我们在主面前的见证啊，这个是下一次呢，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呢，我们跟大家来想想。那么最后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个五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保罗在这卷书作为一种的总结，但是也提醒呢，教会里面有一群人比较富有的，称为在今世富足的人呢，保罗要对他们说话，也提到这个生活里面属灵的征战，我们怎样去有这样的思维来生活。当然呢，最后呢，保罗也提醒提摩太，你要躲避世俗的虚谈，就是他要提摩太要小心持定真正的生命。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特别看这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我们先来念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保罗说，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一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我们都懂得圣经里面提到这个仆人的时候呢，是一个比较文雅优雅的翻译。原文我们懂得这个仆人其实是奴隶，大家懂得保罗常常称呼自己是做使徒的保罗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其实当保罗自称他是基督耶稣的仆人的时候呢，那个用字这个仆人呢，其实就是奴隶，就是我是做基督耶稣的奴隶的。但是奴隶呢，这个身份呢就好像不好听，所以呢圣经的翻译呢一般呢都翻作仆人。所以这里第六章开始的时候呢，他说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其实也是提到这个就是当时罗马帝国这个范围里面呢众多的奴隶。有说早期教会里面有多少做奴隶的，大概有6000万之众。哇，你这样说的时候呢，就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奴隶。就是很多家庭主人家他们是用这些众多的身份上是罗马帝国的奴隶来做家务的哦。所以当保罗说凡在恶下，这个恶当然是提到这些奴隶他们的身份就是做主人的服侍的人。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要这样的劝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就是因着很多已经相信主的奴隶，他们接受基督的教训，他们懂得哎，我今天已经属于主了，而且已经接受洗礼了，那么我的身份是自由人了。如果按照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最后28节所说，哎呀，信主的从今以后根本都没有分犹太人啊、外邦人啊，不分男的女的啊，都是自由的， 那么这些奴隶如果是这样想呢，他可能是有得出这样的结果，哎，我今天已经信主洗礼了，我跟我的主人家也是弟兄的关系，那么平等吗？公道吗？那么他就觉得呢，以前或者说他是主人的奴隶呢，这个身份应当有改变了。那你看，那问题来了，如果这个奴隶他说，哎，主爱我，我跟我的主人都是弟兄，我为什么要听他呢？为什么是要跟以前一样呢？那他就可能在他的工作他服侍的范围里面开始有变，变得不忠心了嘛。那么如果保罗不小心做教导，他说，对啊，你是以前是奴隶的身份，现在是归向基督，跟你主人家弟兄没有分别呢，哇，那个问题就很大了。这个大不单是他在这个主人弟兄的家可能身份忽然间一变，这个也包括整个罗马帝国这些6000万的奴隶，如果他们说我信主了，我跟我的主人弟兄一样，哇，后果很严重哦，就是这些奴隶呢可能带来一个很大的革命哦。这个革命什么？就是，哎呀，我们奴隶的身份从今以后要大解放了，大释放了。你看问题是不是很大？所以呢，你跟我看见在保罗书信里面呢，虽然保罗写这么多封书信呢，有没有保罗呛到主动的提出，哎，做奴隶的从今以后呢，我们已经自由了，那么奴隶制度呢不应当的，我们来一同弄革命，是不是这样？你跟我根本都找不到这样的教训，而且在保罗书信里面也没有提倡主动的积极的把这个奴隶的制度呢，这个罗马帝国那个年代呢是很实在的一项的重要的事情嘛。保罗根本都没有倡导解放奴隶，圣经的教训根本都没有让我们这样做。那么是不是说这个就不应当，这个是不可以改变呢？我们也不是这样的论调哦。但是我们懂得按圣经的道理，奴隶的制度有突破，有变化，是慢慢的渐渐的来走过来的哦。啊，所以呢这里呢是这样的背景，保罗不要那些信主的奴隶他自己来弄革命，而且也觉得自己的身份跟主人是弟兄一样呢，就不给他当有的恭敬。啊，所以他第一节呢是这样说，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啊，这个呢第一件事情我已经说了，按当时奴隶制度呢，保罗没有提出革命，要弄革命，他反而教导不少家中做仆人的奴隶呢，你要祭赎的来恭敬的来服侍你的主人家，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哦。按刚刚提出那个背景呢，我们就明白保罗这个意思。如果外人说你们基督徒主人跟奴隶因着信主反而呢弄得不和睦，弄到有纷争，这个就失去见证，神的名道理就被人亵渎嘛。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说保罗说你还是要做仆人奴隶的有信道的主人，第二节呢要更加加一的服侍他，不要轻看他，这个就是带来第二个要点。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就是在属灵上我们已经一同在基督耶稣里 接受洗礼，属灵上我们是同等的，但是属灵上虽然等同，不表示在工作上、在组织上、在行政上没有分别。我就是不单是当时罗马的帝国的年代，今天21世纪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有弟兄是在教会里，你们都是弟兄的关系啊，主里的弟兄都是基督徒，但是你是他工作里面，他是你的老板，你的上司，你可以不可以说，诶，我们是弟兄姐妹啦，我们都是一样了，你就没有当他是老板，工作上行政上应当做的事情不要做呢？哎呀弟兄啊，原谅我啦，我们都是弟兄，没所谓啦。你可以不可以这样对你的老板弟兄这样说呢？诶，他还是你的老板哦，他还是工作上是你的上司哦，不是没有分别的，有分别不等同否定属灵上大家在主的面前是同等这个事情哦。但是你也不要调转过来说，诶，我们是属灵上一样，那么行政上工作上就没有分别，你是狂妄啊，如果你是这样的说呢，就是你带来纷争了。一个机构里面大家都是基督徒吗？都是弟兄姐妹吗？都是要彼此相爱吗？都是应当包容担当彼此的软弱吗？就算是这样，在属灵上是道理，也不等同你没有分寸，没有分别，工作上应当尽的责任你不尽我啊。这个道理呢，我说到这里呢，我盼望我们已经听得懂了。所以保罗他的教导说，不要因着他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你反而更要加一的服侍他。他更加进一步说，因为的服侍之一处的是行道蒙爱的。提摩太啊，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我们真的要佩服保罗。保罗，我们只是两节的经文，如果你不深去思考，轻轻的看过，不了解，哎，这个仆人奴隶的跟主人的关系，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呢，如果弄得不好呢，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所以我在说，对当时6000万做奴隶的家里的奴隶的教训，今天当然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什么奴隶了，已经废除了，但是保罗在他那个年间也没有说，哎，我们要革命了。奴隶制度的废除不是保罗主动的，而且要当时做奴隶的是这样做，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在社会里面很多的大小的类同的问题，我们不满意，是不是立刻就带来革命呢？这个我们要做的时候也要想到保罗在这里对往时奴隶的教导，这个也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某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则的。那么我们也说，在属灵上众人我们没有分别，在神面前是神的儿女，但是不表示在生活里面在工作里面呢，我们没有分寸。如果是我们强调属灵的关系，忘记在生活里面民事上还是有分别呢，我们就带了很多的纷争了。这个呢，盼望我们都懂。好，我们下去呢看3跟5节这段经文呢，保罗既熟对提摩太要他小心，说如果有人在教会里面传异教，3节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那么记者他就说，这些传异教的人呢，他们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哇，从此就生出种种的嫉妒啊、纷争啊、诽谤啊、妄疑了，并那坏了信书 时尚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然而金钱加上基督的心便是大利了。那我们看几节，这里几节的经文呢，保罗还是要提摩太小心。过去我们提到这些异端呢，很多都是灵智派，他们强调肉体是没作用的，是误会的，也不信复活的道理。他们传讲的保罗已经做出责备。那么这里呢，保罗在说，如果你发现在教会里面有人传异端异教，异端异教就是这里呢合起来讲呢，就是传讲的道理是假的道理，就是说信仰保罗不允许他们有偏差，因为他懂得偏差就是我们的信仰不纯正，不纯正的结果就是带来纷争了。那这里传异教异端的人呢，他们的生命本身有问题。这里怎么形容他们？他们是自大，自高自大就是自大狂，他们以为自己所说的是最正确的。保罗说反而他们一无所知，而且他们也是转号问难，就是为争辩而争辩。你有没有发现在教会里面其实很多带来问题的人呢，都是他们的性情里面呢都是比较好争辩的。我不希望这样说，我们基督徒也不应当是反对学问，反智不应当的。但是也是一个实情，就是有一些人他念书很多，知识水平很高，什么都辩论一番。那么这个也不一定是不可以的事情，因为有人说真理是越辩越明嘛，这个用在圣经里面对了一半。因为使徒说我们为着从前教父圣徒的正道，一次过教父圣徒的正道要争辩嘛，那个就是按照那个正道的纯正的信仰的事情来说的，就不是不表示我们生活里面大小事情都来争辩一番。所以这里呢争辩言辞呢，当保罗说这些传异端异教的人呢转号问难争辩言辞呢，不是完全从这个正道来说的，他们可能为着一言片语呢就争持一番，所以呢就产生嫉妒啊、纷争了、诽谤了，种种不好的事情。当我们小心去想保罗这样的说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让我们了解传讲异端的人呢，他们本来的生命呢就已经出现问题。这个给我们基督徒的众人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就算我们有很好的知识，但是当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认识主，小小的事情也带来争辩的时候呢，我们反而要反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有偏差了按福音的信仰，神让我们重生的生命，我们彼此应当要尊重。如果对弟兄姐妹也是抱一个争辩的心态呢，这个是不应当的。但是你说哎，那个是信仰哦，那个是纯正信仰，我们不要允许传讲假道，这个当然了。如果有人在教会里面说哎，那个不是三一真神，不是圣父圣子圣灵，你跟我要不要争辩呢？当然要争辩呢，这个就是信仰的偏差。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在教会里面为着点水礼啊，为着拜饼应当是这个方式那个方式来争辩呢，其实这个不应当的，这个也不是绝对性的嘛。我们常常回答很多 弟兄姐妹的问题，也发觉呢，中国教会呢常常是这样的，有这个倾向啊。这个呢，按照我们说，早期教会里面他们有异端异教呢，那个状况呢，我们也要好好的检讨。那么保罗也说，这个纯正的信仰，一方是传讲的人他们的生命，那么也是带来呢破坏那个关系。这个嫉妒纷争诽谤第四节那里呢，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表示人际关系一定弄得不好了。所以我们说纯正的信仰，除了小心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好的良善的表现以外呢，也要来反省，诶，如果因着我的缘故带来身旁的人哇很多关系的破裂，哇，这个我们也应当在主的面前好好去细想。最后呢，保罗更加说，这些不纯正的异端的传讲的假教师呢，他们以金钱为的利益的门路，哇，这个更差，以为他传讲的道理可以用钱财来代替的啊，这个呢我们也分辨出谁是真正的传道人，谁是假冒的。如果我们发觉我们教会里面做工的传道人，甚至执事长老，他们常常就小心看弟兄姐妹的奉献，而且那个财务用钱的安排也不清不楚的，那这个呢跟这里保罗已经提出警告，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呢，也要做上一个来好好去想想。曾经有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教会传道人呢，你左手给他奉献，他拿去往后呢也不知道钱哪里去。那这些人呢，这些领袖呢，如果是这样呢，也要好好的反省，要小心。我们也要小心这些同工，可能他们就是以金钱，金钱就是信仰的代表，为的财的门路嘛。这个呢，我们说保罗在教牧书信里面的劝勉呢，那个时间是这样的提醒，今天对我们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做财务管理的，我们怎样互相的配合，怎样互相的劝勉，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啊。我们盼望教牧书信也让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要匍匐在你面前，在圣洁中敬拜，也要站立在破口上，因忧伤而哭泣，为我骨肉，我同胞和自己敌对，痛会在你面前，求你涂抹赦免，全能的神，求你转念我们的手，求你垂听我们呼求，都因指望在于你，全能的神，求你转念